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再次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杰心在此向您问安。今天是布道与宣教系列课程第38讲，老师将要谈的是宣教的策略。在圣经中，耶利米书29:7说，我使你们被掳到的内城，你们要为内城求平安，要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另外，弥迦书6:8-9上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亲爱的朋友，身处21世纪，世界人口50%住在城市的今天，对于城市的处境你了解多少呢？在城市接触点上的关系是如何？会有的挑战是什么？你想不想知道宣教的策略？来，我们有请张老师。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我们这一课是布道与宣教，今天是第38课，宣教的策略，宣教的策略。我们讲到策略呢，我们想到打普通的仗啊，也需要策略的。这个是在箴言那里提到的。箴言我们可以翻开旧约的箴言书，箴言24章第6节那里，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士众多人便得胜，智慧极高啊，这个不需要读了，第7节不需要读了。第5节也说，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整卷箴言书都是讲智慧的，所以这里提到去打仗要凭智谋的。所以我们打属灵的仗也是一样，宣教就是打属灵的仗，在前线上跟魔鬼打仗也需要策略的也需要智谋的。我们看保罗他是最好的宣教士了。保罗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并没有坐下跟谁商量定下什么策略那么到底他去宣教有没有一个策略呢？其实在宣教学里面，假如我们详细的看一看保罗，他从宣教开始一直到最后，你发现他到底有没有策略呢？其实是有的。我们今天呢就把保罗的策略呢大概分5个策略把它讲出来。其实不止5个，但是我们把最起码的5个把它列出来。第一个策略呢，就是到城市里去，到城市里去。假如我们看看使徒行传我们发现保罗去宣教的地方呢，全部都是城市，而且是重要的大城市，不是一些小的城市就是大城市，包括我们所认识的以弗所哥林多 腓立比啊、雅典啊、罗马啊等等啊。其实新约的书信啊，那些哥林多、罗马、以弗所等等都是重要的大城市。那么为什么保罗要到城市里面去宣教，而不到乡村里面去呢？那么圣经没有讲啊，但是呢，社会学家会告诉我们，城市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城市有很多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呢，就是人口多，而且人口集中啊。人口多呢，而且集中呢，你不需要跑那么远，你一到了一个城市里面呢，你发现里面就有很多很多人了啊。你宣传福音，也希望很多人能够听到你所讲的福音。到乡村里面去呢，就可能叫一家一家的去布道了。但是在城市里面呢，你讲一次呢，很多人都可以听到，因为他们人口多而且集中啊。那么这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城市里面的人呢比较开放的，没有那么保守的啊。乡村都是比较保守，保守的人呢就是不是那么容易接纳新的观念、新的概念、新的东西啊。因为新的东西呢会把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呢打乱啊。但是城市里面的人呢就比较容易接纳新的东西。你看在城市里面一些新的东西电脑什么电视啊等等啊，他们都很容易就接纳了啊。现在在中国里面啊，圣诞节的城市也开始就是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也开始庆祝圣诞节了，去开派对去了啊。当然那个对不对是另外一件事啊，但是他们就比较容易接纳新的东西。很多人圣诞节的时候就是赶时髦了，也去写几个圣诞片啊、圣诞卡给朋友啊。这就是城市。那么开放呢有好有不好，当然开放呢也会向坏的东西开放，但是在城市里面的人因为他们比较开放呢，也容易向福音开放。很多人第一次听见福音呢都觉得这是一样新的东西，但是城市人呢就比较上容易接纳新的东西，这是个很大的好处啊。乡村呢往往有压力的，乡村往往呢就是要看看别人怎么看啊。假如我信耶稣，那么村里面其他的人会怎么样啊？其他的人呢往往呢会给别人有压力的啊。但是城市里面呢就可以，我觉得我需要相信我就相信了啊。所以这也是城市的好处之一啊，就是没有太大的压力。还有呢就是城市的人口啊，它的不光是多，而且它的流量大，流动性比较大。流动性大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城市里面往往就是人呢就是来来往往的，从一个城搬到另外一个城去，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去旅行等等啊。这乡村呢这个流量呢就不大了啊，这个人口是比较固定的，不是常常来来去去的啊。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把福音传给一个城市呢，很容易这个福音呢就被相信的人再散到再带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所以城市的人相信了主之后呢，就容易把这个福音呢再传到四围的乡村啊、四围的地方、镇啊等等啊。但是乡村的人信的福音呢就不是那么容易影响城市里面的人啊。所以这也是城市的一个好处。所以你看保罗呢，他虽然从来没有到过罗马啊，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从来没有到过罗马啊，但是呢在罗马里面已经建立了好几个家庭教会。为什么呢？就是保罗在其他的城市传福音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人信了主之后呢，后来他们因为流动量比较大，他们就移民到罗马去了，那么在罗马又建立了教会。所以这是城市的好处。那么最后呢，城市的不光是人多，人才也多啊。你看什么音乐的人才文学的人才、科技的人才，什么样的人才啊，在城市里面比较多啊。城市里面的人的教育水平也比较高啊，所以呢他们的人才也比较多，知识分子也比较多。 所以你把福音传到城市里面去呢，当你在那里建立教会，很容易你找到教会的领袖，但是在乡村里面呢，就不是那么容易找到领袖啊。等一下我会讲这个领袖的问题啊，你教会总是需要领袖的啊，在城市里面就有这个方便，人才比较多，容易找到教会的领袖啊，能够叫教会呢继续的生存下去，不会断了那个领袖啊。好了，这是保罗的策略之一，就是到城市里面去。第二个策略就是寻找接触点，寻找接触点。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宣教呢，他都先寻找一个可以传道的接触点啊。这个接触点通常是什么呢？通常的就是一个会堂啊。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看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五节啊，就是他们刚刚被差出去传道的时候，第五节说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啊。这里就讲到犹太人各会堂里啊，这个就是会堂。我们再可以看第十四节啊，他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然后呢就在那里传福音了。什么是会堂呢？会堂是这样子的，犹太人当时他们散居在罗马大帝国的各大城市里面，那么在传统的以色列，他们在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那里有一个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后来他们散到罗马，整个罗马大帝国去，还有其他的地方，他们在哪里敬拜神呢？这个圣殿在耶路撒冷啊，他们不可能常常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所以呢他们就在自己所住的城市里面呢，就建立一个叫会堂啊。这个会堂呢就是用来礼拜天就是安息日的时候去敬拜神的。到今天在全世界还是有会堂的啊，在很多很多地方都有犹太人的会堂啊。当然我们知道那个圣殿呢已经被毁灭了，以后按照圣经所说会再重建的啊。这个就是会堂。保罗为什么要寻找会堂做他的接触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会堂里面已经有一群人可以在那里听他讲福音。那一群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犹太人跟其他的也是相信这位神的外邦人。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六节就知道了。刚才我们说他们进了会堂，是不是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不是他们原来那个教会安提阿，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另外一个安提阿。十六节，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你看保罗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就是说在差不多每一个会堂里面呢有两种人呢，一种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另外一种人呢就是敬畏神的人。那么敬畏神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一些外邦人，但是他们呢也是相信这位神的，所以他们也来到会堂里面跟犹太人一同的去敬拜神，他们是外邦人啊。那么所以保罗呢无论到什么地方先找一个会堂呢，因为保罗也是这类人，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个老师，所以保罗是个有名的老师，他没有信主以前已经是一个有名的老师了。所以他到了一个会堂里面去呢，会堂里面的人会请他们讲道，所以他们呢就会去到那里就起来就可以讲道啊。这是个很方便的地方啊，很方便的接触点啊。那么这个接触点呢，有的是大部分的时候是会堂。你假如追踪看《使徒行传》呢，你发现了差不多保罗到任何一个地方呢，就是先到那个会堂里面去。那么假如那个地方没有会堂呢，保罗到哪里去呢？啊，你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呢，你发现呢，十六章十三节，《使徒行传》啊，当安息日，我们出了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啊。那么很可能在附近没有会堂呢，就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所谓一个祷告的地方，就是另外一个地方了，就是那里没有建立一个会堂，但是一些相信神的人呢，就会在那里祷告的啊。保罗就寻找那么一个地方做他的接触点，也是可以在那里当场向人讲道的，或者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演讲厅啊。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二节，那里说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怎么怎么样啊？”因为呢，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呢，他们呢，一方面呢是在会堂里啊。我们看就是十六节了，就是十七章的十六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生理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就是一些外邦人啊，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那保罗先是在会堂里啊，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啊。争论之后呢，就怎么样呢？第十九节，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可以知道吗？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啊，二十二节，保罗就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亚典人呢、啊，怎么怎么样？”亚略巴谷是什么呢？亚略巴谷呢是一个很大的市议厅啊，在那里有一些审判官呢、啊，在那里讨论法律的事情的，就是雅典的法律的事情。因为会堂太小了，那么他们跟保罗辩论的时候呢，就愿意把这个会堂只是犹太人和那些敬畏神的外邦人去的，那么其他的人呢有很多有学问的人都不去那个地方，因为他们不相信犹太人的神的。但是保罗讲的就是叫很多人都很感兴趣，所以他们就把保罗请到亚略巴谷啊。亚略巴谷是个公开的，你可以说今天来说就是一个公开的大厅，是一个聚会的大厅，是个演讲厅啊。所以保罗就用了这个亚略巴谷做一个接触点，跟很多很多不信连神都不信的人啊，在会堂里面的人起码相信有一个真神，但是在亚略巴谷那里的人呢，与保罗争辩的人很多连神都不信的。所以你看二十二节下面所讲的呢，那些人根本来是连神都不相信的啊。亚略巴谷是个很好的接触点。还有十九章第九节那里呢，也提到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叫什么呢？啊，十九章第九节啊，我们看看了。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啊，这样有两年之久啊。推拉奴的学房，推拉奴是古代的一个哲学的老师啊。那么有人呢，就是根据他按照他的名字呢，就盖了一个房子叫推拉奴学房，是个研究学术的学房，里面有书啊，还有一个大的演讲厅啊等等。所以保罗就在那里天天辩论啊，天天跟他们讲道啊。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接触点。这个推拉奴学房呢，就在以弗所的地方，以弗所也是个大城市啊。好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很聪明的，他不是站在街上就跟人家讲道，他乃是每到一个地方去找寻一个最好的接触点，往往是会堂，有的时候是个祷告的地方，有的时候是个公开的演讲厅啊。我认识一些宣教士都是那样子的，一个聪明的宣教士都可以到一个地方啊，先就是寻找一个接触点，可以接触到群众的，可以让他讲道的啊。那么这是个很聪明的策略啊。今天我们到另外的地区、另外的国家去宣教，我们应该寻找什么样的接触点呢？这个很难说。因为可以说就是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按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接触点，这个往往是需要观察力，需要资料，需要我们的用脑动动脑筋的。我认识一位传道人， 他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宣教的时候，他就借了那个地方的什么那个地方的那个叫博物馆啊，借的博物馆里面有一个演讲厅的吧，他就借了那个地方啊来去讲福音，也很有效啊。有些人去了一个地方，就在那个城市的广场那里，因为广场那里呢，往往有一群人在那里坐在那里，也是年轻人坐在那里，他就一方面在那里奏音乐，一方面在那里讲道啊，等等，都是可以按照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情况啊，可以选择的不同的接触点啊。好，反正总之呢，你是需要一个接触点的啊。好了，保罗宣教的第三个策略就是硬土与软土，硬土与软土。什么叫硬土，什么叫软土呢？硬土就是一些心里面刚硬的一些地区啊，一些国家啊，对福音的拒抗很强的，那个叫硬土。软土呢，就是对福音比较开放的，比较容易相信主耶稣的，那种地方呢，就叫软土。那么保罗到每一个地方呢啊，他都发现呢有这两种土，一种土呢是什么？是犹太人，一种土呢就是外邦人。可以说按照保罗的经验呢，他慢慢就发现了犹太人是硬土，外邦人呢就是软土啊。这方面呢我们可以追踪一下啊，可能我们没有留意啊，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啊，十三章第十六节啊，保罗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那么这里讲到了以色列人，在会堂里面有以色列人，有其他的外邦人啊，就是敬畏神的人。我们再看43到46节了，43到46节啊，43节，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就是那些外邦人啊，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就是两种人都有相信相信主的。我们看下去啊，那么44节，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要来聚集，要听神的道。45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回榜。46，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你看，这是保罗第一次出去宣教啊，他很快就发现呢有这两种人，犹太人有信耶稣的，外邦人也有信耶稣的。但是慢慢演变下去呢，犹太人就心硬了。你看犹太人看见，哎呀，那么多外邦人要信主，他们反而嫉妒了，就是为什么你们不信这个犹太教，你们要信这个主耶稣，他们就心就刚硬了啊。所以保罗就下了一个结论，就说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你看以后保罗每逢到一个城去呢，他到了会堂里面去呢，都差不多发生这种事情了。而且以后慢慢演变下去呢，犹太人的心是越来越硬的。当然也有犹太人信主，但是他们的心是越来越硬了。我们假如追踪下去呢，到了14章的第1、第2节呢，我们看啊，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呢，信的很多，两种人信的很多。第二节，但哪不顺从的犹太人松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啊。我们再看第19章啊，对不起，就是19节，14章的19节啊。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啊，就发现就演变到反对他们了啊。我们再看第17章1到5节，17章1到5节。保罗和希拉经过什么什么地方，就来到帖撒罗尼迦，在哪里就进了犹太人的会堂。那么保罗就进去了啊啊，好了。那么第4节了，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了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敬虔的希利尼人。就说他们中间呢，就是犹太人当中呢，有很多人跟从了保罗了， 并有许多近前的希利尼人，就是那些外邦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第五节了，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啊，招聚了些石井匪律啊，打火成群，松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西拉带到百姓那里啊。你看还是那样子啊，犹太人外邦人有人信主，但是呢大部分的犹太人呢就反对保罗了。我们再看第十九章，第十到十三节啊，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啊。那么再看看下去啊，十三节，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献祭，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这个是十九章的十到十三节。我们再看十八章的第一到第六节。那么这个事以后呢，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就跟他们一同住了，就是亚居拉跟这个这对夫妇百基拉啊。那么我们看十八章的第十二节了你看，我们看第五节啊，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未到，迫切向犹太人证明是基督，他们既惧抗啊，怎么样去回绑。那么保罗又说，从今以后我要到外邦人那里去啊。我们可以总结的这样说啊，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呢，我们看哪一段圣经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啊，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啊。那个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保罗对这个情况啊，他做了一个总结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啊，第二章的十五节，他这样说：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其实保罗到每个地方去传道呢，他都是先向犹太人传道的，他先到了那个会堂里面去。但是犹太人呢，也不是没有信主的，也有，但是呢，后来呢，就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反对这个福音，变成硬土了。那么保罗就基本上他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所以到了加拉太书第一章那里呢，保罗就这样说啊，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保罗也说啊，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就是说，神呼召保罗，要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所以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时候，第七第八节呢，他又这样说：反倒看见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隔离的人，就是外邦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隔离的人啊。第八节也是这样说，就说神给彼得有个托付，就是把福音传给犹太人，托付保罗呢，就是你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当然我们知道呢，彼得也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保罗也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但是主要呢，保罗还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因为对保罗来说呢，外邦人是一个软土啊，以色列人就是硬土。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结论呢？今天我们也要这样子，我们传福音呢，要集中力量呢，向软土宣教啊。但是我们也不忽略硬土啊，保罗也不是忽略犹太人，是他们不信的时候，保罗才转向外邦人啊。今天中国很多人说是个软土，因为中国人很多人都愿意信耶稣，所以在中国里面很多需要宣教的地方呢，我们要赶快的去， 向这些软土传福音啊。当然在一个同一个国家里面呢，也有软土硬土的，并不是全中国都是软土，有些地方地区可能是硬土，硬土呢我们不忽略啊，但是我们可以少数的人向硬土传福音，也不完全忽略他们，但是要祷告，要慢慢的等待，等待这个硬土也变成软土的时候，才多一点的力量啊，向这个硬土向这块地传福音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啊。所以就算是有，好比说这个甲这个地方是硬土，乙这个地方是软土啊，就算乙这个地方的基督徒已经很多了，我们还是多派人去，因为哪里？因为那里是软土啊，那些人呢比较开放，比较容易相信啊。我们同时等待这个硬土慢慢变成软土啊。好了，第四个策略呢，就是领袖与群众。保罗每逢到一个地方呢，他都怎么样啊？他都一方面向群众啊、宣教，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都向啊、一些领袖。领袖宣教啊、我们在这里特别是要看看保罗如何向领袖宣教啊。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啊，第十章第一节，那里讲到就是哥尼流了啊。哥尼流他是个百夫长，他起码他管一百个人了，那是彼得向哥尼流传福音，这个我们知道了啊。我们看十三章呢，十三章第六到十二节呢，我们发现呢，保罗到了哪里去呢？十三章第六节那里的就提到保罗在一个岛上啊，那么这个人呢，第七节呢，常和方伯侍求保罗同在。这里有个方伯，这个方伯就是个总督，在那里统治的总督。我们发现后来的这个方伯信的主。方伯就是个领袖啊。假如我们再看呢，我们看第十七章第四节呢，十七章第四节啊，那里提到有很多尊贵的妇女，这些尊贵的妇女呢，也是一些比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也是一些领袖啊。还有呢，第二十六章啊，《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的二十七节，那里提到什么呢？就是亚基破王啊。保罗在亚基破王面前分述的时候，他说：“亚基破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破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这个王啊，他也很聪明，他发现保罗在这里分辨的时候呢，哎，竟然这个矛头现在指向我了，要我想叫我信基督做基督徒了。二十九节，保罗就承认，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像我一样信耶稣，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你看亚基波斯他是个王啊，保罗有意向他传福音的，当然他没有信，但是保罗还是以他为对象，向他传，在辩护的时候也向他传福音的。那么后来我们再看这个二十八章第七节呢，保罗在一个岛上，这个船啊，离哪地方不远，有田产的是岛长布百留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你发现了保罗又向这个布伯留的家里面传福音了啊。我们不要忘记啊，就是保罗在一些地方传道的时候，好比说在雅典啊，跟那些人辩论啊，在什么推拉奴学房十九章那里跟那些人辩论，能够与保罗辩论的人呢，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才懂得辩论，非知识分子不懂得怎么样辩论的。知识分子也都是些领袖，领袖很重要，因为你带了一个领袖信主呢，这个领袖的影响力会很大。你带了一个普通人信主呢，普通人的影响力就没有那么大啊。一般我们传福音呢，就是只向一些普通人传福音，不敢向领袖传福音。但是我们应该呢，同时向群众传福音，同时也向领袖传福音，这是我们的才是我们的策略。假如我们只是向普通人传福音呢，这个福音呢，它再被传的机会就不是太大的。 但是像领袖传福音呢，领袖他们往往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他们再去传的时候呢，就能够带动更多人相信主了。我们再看第五个策略呢，就是建立教会，选拔领袖。这点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啊，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十四章二十三节啊，那里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的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你看保罗在各教会里面呢，啊，就是他到了地方一些地方传道呢，就在那里成立教会。这里包括这个意思，在各教会啊，选立长老，成立教会，选立长老啊。我们看起来好像保罗好像几天之内就传了福音，建立教会，选立长老。但是圣经往往没有提保罗在那些地方到底待了多久啊。我相信呢，不止几天那么简单的。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保罗在以弗所就待了三年，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就待了一年六个月，所以他不是，往往圣经记载的时候，好像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好像几天之内他就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去，有的时候可能是，但是在大部分的时候啊，保罗是有足够的时间去成立教会，选拔领袖的，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因为建立教会呢，刚刚信主的信徒就可以得到牧会聚会了，选拔领袖呢，那些信徒就可以得到牧养了啊，福音也可以被继续的被传了。我们可能感觉到奇怪，那么快怎么会有领袖呢？其实很多领袖当时都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好，也可以说就是领袖本来就是在会堂里面对圣经有研究的，对旧约圣经有研究的，所以保罗去到把福音传给他们呢，很快的就能够训练他们印证旧约圣经的很多地方，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就可以呢继续的负担牧养啊讲道的责任。好，我做一个更正啊，刚才我说硬土与软土的时候，我读了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十到十三节，其实是个错误，应该是十七章啊，我自己写错了这里啊，你们再去看看十七章十到第三节呢，就知道那个保罗是就是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后来就转向外邦人了啊，那个大趋势。好了，今天我们时间已经够了，我们下次再见。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从耶路撒冷到地极。罗马书九章一到三节说，从地极到耶路撒冷。我们似乎应该想想，地极到底有多远，在哪儿？地极就在我们的身边，从漂洋过海，渡过丛林，走过沙漠，走到对街，向左邻右舍见证主爱。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想过教会的合作，全职与代职的配搭，预工和本工的衔接，还有就是绝对与相对的分辨呢？科技发展迅速的今天，带来全球性时间与空间的压缩，变成了世界村，或者我们说世界城。想想宣教的策略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愿主继续带领我们的学习。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 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